那么这个烟是中的前程属性，这个指的就是烟啊，起烟的那个烟，这一点是双方没有异议的。所以立者啊，要立中的这个人呢，他就拉了这个烟啊，这个烟呢，来证明啊，烟既是中的前程的属性，也就是说烟既然是这一座山的啊，它的一个性质，它现在正在冒烟，那么后程的这个火也应该就是前程的那个山的属性，他就是要做这个动作，这样懂不懂？好，所以我们就看下面啊，这个下面的继续下去的说明好了。他说这个时候作为阴的烟必须是中的前程山的属性，这样才能够证明烟既然是此山的属性，那么后程的火也该是啊前程山的属性，因而成立此山有火的这个宗啊。换句话说，宗法有烟是个理量啊，它是一个理论，一个道理。那么为何知道此山有火呢？有烟就是它的因，是知道山上有火的原因与道理。所以宗法有烟必然是宗之的前程法，也就是此山的属性啊，也就是宗之事物内容的一部分。第一项，这个第一项片是宗法性，如果和逻辑比起来呢，那么就更容易明白。我们呢下面以逻辑啊的这个方法来看看它。好，到这里为止，各位前面讲的这一些话听不听得懂？还是听得很爱睡觉？其实道理不难，这个要比起要了解这个中观的甚深空名言有容易多了哈，只要你哈多读两遍，转脑筋稍微哈这个清醒一点啊，这个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啊。好，我们下面呢以一个逻辑的关系来看看这一个片是宗法性的这一个道理啊。他说还是举这个此山有火已有烟故啊这两个这一个量来看。他说这个时候作为因的这个烟必须有此山的性质，或者是在外延上能够包含的此山啊。好，各位我们看看这一个图啊，这个山上有烟是不是大家看到的？是大家看到的啊。所以呢有烟可不可以包含这个山啊？可以。可是有烟的地方不一定这个山上有吧，很多地方都可以有烟吧，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有烟我可以片包你的这个宗的这个主体，就是此山，因为它正在冒烟，你也看到我也看到，对不对？好，所以它的关系就是这个图大大的圈呢是有烟啊，那么可以片包什么？片包此山，此山正在冒烟啊，立敌卵两方呢都以眼现见，这个是现两见这个呢就是所谓片是宗法性的啊这一个道理。下面我们看同品定有性，也叫做随片啊，或者叫做随品。同品定有性是说因对于宗的同品的关系，简称随片，也简称随品。同品就是同类，凡和宗一的后程啊，那么也就是前项所谓的法者，同类的物件都称为同品。这个大书就是因明大书，也就是这个法称论师啊的著作。他里面讲，他说所谓同是同是相似意啊，所谓的同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品是体类意啊，相似体类名为同品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项是表明因和宗的前程的关系。刚才我们讲啊，这个有烟的这个烟是片是宗法性的，是讲这个因跟什么跟前程的那个此山的关系。那么第二项呢是表明因和宗的后程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烟呢还要跟这一个宗的后程有关系，那么才能够证明吧，对不对啊？ 所以呢，这第二项规定的是这个因跟这个后成法的关系。我们看这个图，此山有火啊。第一项片是中法性呢，这个有烟是指这个跟这个此山的这个关系。那么第二项同品定有是指这个有烟跟火的关系啊，烟跟火。它当然有火就会起烟了啊，烧火就要起烟的，这是必然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他说有了第一项，虽然已经规定了因和宗的前程的关系，但还不曾规定因和宗后程的关系，所以因为此山有烟的缘故而断定它是有火理由也还不明了。第一，有这个第二项来规定因和宗后成的这个同品的关系如什么呢？有烟必有火，无燥好，这个呢就是你这个因要成立，我们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这个因要跟它宗法的前程要有关系就是前程有法。什么关系？片包的关系。你这个前程一定被我这个理由，这个因这个理由呢完全包，能够在我这个理由的范围之内，我能骗包那么第二个条件呢，我举出的这个理由必须要跟宗的后程所说的那一个义理跟内涵呢还要什么？还要一定有的关系，一定要有那个义理内涵的关系，我这个因才能成立所以这个第二个条件，这个叫做同品定有，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定有性的这个解释。所谓定有性者，就是说宗的同品必须定具有必定具有该因的性质的意思，但不需同品全都具有该性质，只需有些具有该性质。所以说定有，不说片有，也不说稀有各位，你们不要说同品定有一品片无，这个定啊片啊差不多，它有它的含义的它是定有，它不说片有，也不说稀有，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例子就知道了他说宗，此山有火，烟有烟故，欲无燥，这个燥是宗的后成火的同品欲也就是这个同类的同品的然而灶未必时时都烧着火，但灶若起烟，烟囱有烟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家的灶中有火，取此作喻，不取不烧火无烟时的灶。所以说同品必定具有该因的性质，但不需同品全都具有该因的性质，这样懂不懂我举灶一定有，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这个烟的这个性质。为什么呢？灶中烧火就有烟你不要跟我挑毛病说你举灶，那灶不烧火的时候就没烟我这个同品只要定有就好，不需要片有这样懂不懂所以呢，这样他为什么说定有？我只要我这个因里面所举的这个同品，它有它的这个义理，有它的这个内涵就可以了。这个叫同品定有。第三个条件呢，叫做一品片无这个片无呢是要片不是只是定而已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品片无是说宗的一品需要普遍没有该因的性质，简称导片或导品。这一项可以说是第二项的反面规定，因为第二项已经规定了该因的性质的存在处，必为宗后成的什么的一部分，也就是某一个部分那么这一项不过再从反面规定，宗的一品里绝无该因性质存在罢了。例如无火必无烟，如池塘这一定不能有不能这个片这个一品呢一定不能有那么池塘里面有水那么就水里面呢是不可能烧得起火来的那么这个是举例说说了我也曾经在以前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那么老和尚他就讲，他说无火必无烟，如池塘。 我说不会，师父，现在这个海边啊，那个游轮污染啊，哈，这个都中油公司要去用烧的，哈，水中出火是可以的。师父说那个时候有没有石油恐怕有问题啊，啊，当时啊有没有石油啊，这个是啊开玩笑的了啊。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啊，水火是不容的，它是取这一个啊这一个道理啊来举例的啊，所以不能在这里面挑毛病啊。好，这个三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啊要对宗的前程要片包啊，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对宗的后程你的道理你这个因里面一定要有啊，那么跟这个道理相反的你一定不能有，而且要普遍的没有，这就是正确的因所需要具有的三个条件，叫做因三相。要透过因三相，你才能说你所成立的这一个宗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所说的这一句话，所成立的这个道理，才真正能够啊给予对方啊一个开，就是开解啊，就是开悟啊，能够让他领悟的，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这个是轻辩论师的论调，他的看法，他认为啊，那么你要破除别人的执着，你应该要给他啊，给他一个能够领悟的啊一个见地，一个看法。那么你要给他这样的一个见地，一个看法，你这个看法需要透过这个因三相才能够成立啊，这个就是啊自序，为什么称为自序的啊一个道理。好，下面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图呢，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是因三相跟宗旨的关系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支，宗旨讲了啊，因旨也讲了，第三支啊叫欲旨。把预知看完了，那么也才各位才这个完整的认识啊因明的因三，这个因明的这个三支啊。好，预知第一个先谈预的意义。他说三支做法的第三段为预，预就是僻旷小预的意思，但普通所谓的预并没有证明所立的力量，但在因明中预就如逻辑的大前提啊，譬如此山有火，已有烟故，欲呢就什么呢，譬如燥。那么欲的特质需要具足有渐边的这种特质。什么叫做渐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譬如燥等的欲有证明此山有火的效用，那么欲要有此效用，自然不可不具有一种特质叫做渐边。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见边就是所见之终极，或者是经验之终极啊，最究竟的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叫做终极。那么就是在向来的经验上，无论何种情况中都是如此，没有人会不承认的。欲如果是那样的万人无异议的真理，自然可以根据它来推论或者是论证一种未知的事件，所以欲有证明所立的这种力量啊。好，这个是欲的意义。那么欲呢有分两种啊，第一种叫同欲，第二种叫异欲。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啊。那么这两种呢还有另一个称呼啊，同欲叫做合作法，离那么异欲呢叫做离作法。他说欲有同欲、异欲两种。前面讲到三支做法所用的欲是同欲，用同欲的论事名叫合作法。除了合作法以外，在因明论事中还有一种用因欲的离做法。合作法好像是从表面攻，离做法好像是从里面习。那么表里夹击，敌者才无可逃，而论事也才完备。好，我们来看看合作法跟离作法的这种论事啊。宗叫此山有火，因是已有烟故，欲这个是合作法的欲啊。他说 有烟必有火，譬如灶等，这个也叫同欲。那么如果是异欲呢，或者是说称为离作法呢，他说中是此山有火，因是已有烟故，欲就是无火必无烟，譬如池塘。所以同欲就是这个同欲的势力，就是中的后成法的同品，同时还需是具有该因的这个随片。那么异欲呢，异欲的势力就是中的后成法的异品，同时还必须是不具有该因的导片。好，中因欲的关系的跟这一个三相因或者因三相的关系，各位这样子清不清楚？够清楚了吧啊。如果初次接触的人呢，可能你们还会觉得陌生啊，那里面很多语言一下子领会不过来。不过透过这一份讲义呢，如果你们回去再花点时间把它仔细的看一看的话，我想应该还是可以帮助各位某种程度的了解。如果你回去看了以后还是觉得不容易明白的话那么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呢你可以提出来问或者是说私底下来问都可以的。好，我们这一个已经把这一个这个因三相跟三字因名的关系做了这样的仔细的说明之后呢，我们到书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解释自序的这一个内容他说此于差别中，先是自序派，后是应承派，在398页的第二行开始于中所谓如量成之三相者，贡嘎仁波切宗义曾解释三相者，一宗法力敌共许之所依分，如有烟之三；二随片，如有烟必有火；三导片，如无火必无烟。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因的三个条件。下面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此之三相即是因法，亦何说为因三相？因法以三相为其自相故，如是说因即是说三相，说三相即是说因。又因即是比量，依无过失的比量因，能与所立中正成定见之量，为量果故。量学其本名为因名者，亦以此。这个呢就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三字因名里面的这个因必须要以这三项为它的主体，那么需要具备这个三项才是正确的因。如果不是有具备这个三项的话，那么你这个因呢就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正成你的宗所以他说说三项就是说因，说因就是说三项那么因名称为比量学叫做正理学，对不对那么这一个正理呢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推理而来的，因此它不是限量，它是比量所以呢他说因就是比量。为什么？你就是要透过这一个理论，这一个道理去证明中的这一个结论，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推理因此他说因就是比量。如果能够依无过失的比量因，那么能与所立的中正成这个定见之量透过这个具足三项因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能够证明你所立的中是一定是如此，这个定见就是说一定如此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的话，那么这个称为量果，也就是理论所得的结果。这个量就是比量，也就是指因推理，推理所得的结果称为量果。这个量学其本名为因名者，亦以此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这一种推理的这种逻辑的这种模式，为什么称为因名？因为这三支里面以因最为重要，因此他说量学称为因名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把这个闲话说太多了好像 时间不够了啊，他也只能就此啊，就此放下了，也没有办法了哈。各位，哎，这个讲义的部分啊，如果各位已经清楚的话，那么就没有问题。如果说对音名还是陌生的话，我还是鼓励你们呢啊，回去好好的把这一份讲义看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往后头里面举凡谈这个秩序啊，尤其是清殿的这个秩序派的东西啊，都要谈到音名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往后头要谈这个秩序派的东西呢，那么会处处啊，处处有困难的。那么尤其是这一个要显现出应承的不共中不共清这个秩序的一些不共建的这个地方哈、啊，就是清殿破佛户，月称为佛户辩这个辩论的这些地方啊，处处都会碰到阴冥的啊。所以各位啊，这个还是啊躲不过的啊啊。所以呢，希望你们啊对阴冥很陌生的人呢啊，透过这些简单的讲义呢，把它稍微把它这些概念呢能够具体的建立起来。好，今天抱歉啊，我们只能到这个地方啊，剩下的呢我们就下次再谈，下课。好，各位，我们的进度呢才刚刚进入中观啊，那这个先是上一堂课呢，我们是介绍这个差别，也就是中观的这个宗派啊，它的这些支派，在这个支派的这个建立这个建立上呢，那么有这个秩序跟应承两个宗派的差别。我们上一次呢，刚好就是在介绍这个秩序派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个称为秩序，他的这一个宗派的这一个这个建立上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他主张你要破他立志，要破这个他人的这个邪见，要成立自宗的见地的时候呢，那么他认为一定要依如量成的这个三相因才足够足够可以破他立志。那么我们的进度刚好就是在介绍什么叫做如量成的这个三相因。透过上一次的这个讲义我们几乎呢已经把这个如量成的三相因呢都已经包含在它的内容呢都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了啊。如果说讲义的部分能够听得懂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书上有关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好，请看这个398页。398页的这倒数第四行，也就是最后一段，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哈。这一段呢，它是告诉我们这个上次我们谈的那个如量成的这个三相的名称叫做中法随片导片，那么这个是西藏所翻译的。如果是我们唐朝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呢，那么是有这个翻译的名相上呢是有一点差别。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他说精诚纳法称改进发展的量学及因名具有三支，第一支名宗，第二支名因，第三支名欲。此中因三相之宗法同于唐义，片是宗法性，随片同于唐义，同品定有性，导片今义义逆片同于唐义，一品片无性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宗法叫做片是宗法性，这个是唐朝的翻译，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那么随片呢叫做同品定有， 倒片也叫做逆片，那在唐义上呢是叫做一品片无性，这个内容我们都已经说明过了，所以呢就这样简单的交代。往下看，自为说明方便，以前举三相之力，力量是如此。把这个卢量成的三相的内容了解了之后呢，那么下面就举一个量式来看看。这个宗提出来的宗叫初宗你要成立什么，你要先把你的这个要成立的这个量果，这个结果要成立的这个见地呢先提出来，这个叫初宗。此三有果这个是我们要成立的。那么因量呢，就是说你要证明这一个宗的理由道理呢，它叫做因量那么因量是什么呢？已有焉故，或者说已是有焉之三故也可以。那为了帮助这个因来证明这个宗呢，那可以有同品喻跟异品喻，也就是跟这个因跟这个因呢能够结合来证明这什么呢？证明这个宗的后成法那么跟宗的这个后成法是同类的叫做同品的比喻。那么如果是跟它是相反的，跟这个后成法是相反的比喻呢，那么就叫做异喻。这个地方他出的这个同品喻，他说有烟必有火，如炉灶等。那么异喻曰无火必无烟，如池塘等这个是他所出的这个量式。好，下面呢透过这个量式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卢量成的这个三相因这三相的内容，就借这一个量式呢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看看下一段。在这一论事的因量中，宗法有焉，必是宗的前程有法，此三的属性事物内容的一部分。这一支于自己于他人都要具足量决定，所言立敌共许之所依分，即是此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成其为比量因了这个呢是在解释这个宗法，也就是片式宗法性。好，他说以这个量式为例，这个有焉在这个因量里面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称为宗法，所以呢这个宗法我们就要从这个因量从它这个因里面呢来看。这个因举出来是已有焉故，也就是说因为有焉的关系那么有焉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宗法那么这为什么称它是宗法呢？因为它必是宗的前程有法的一个属性，一定是这个宗的前程就是这个宗的主题，它的那个主要的事物主题主要的那个事物就是此三有火的这个此三它一定你这个因的宗法一定要是这一个此三的，也就是我们说宗的这个前程有法呢，它的内涵它的特性一定要是所以呢他说这个必是宗的前程有法，此三的属性，也就是它事物的内容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宗法这一支呢它必须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他说这一支于自己于他人都要具足量决定，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够以这个因来证明这个宗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条件就是说你这一个宗法呢一定是要立敌共取，也就是说你自己跟反对你的人呢他都同意的，如果没有取得立敌共取的话，那你这个因一定没有办法拿来证明。为什么变成各说各话你自己要成立你自己的宗，你所说的因是你自己承认的因，根本不是我承认的，那你要说你能成立，我根本不承认那么就各说各话了所以这一个宗法的这个条件呢它一定是要立敌共取，也就是说反对的这一方跟你自己这一方呢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呢他说有焉，我们上个 上一堂课曾经提到，就是说远远的看到山上起烟，但是大家都没看到火，只有看到烟。好，这个山上有烟，这个有烟呢是立地共去，你也看到我也看到，你不能否认啊。那我要说这个，我要成立的宗师说，因为我看到有烟，所以我说有火，但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火，所以火是要证明，是我们要证明来成立的。但是烟呢，烟是你我都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叫立敌共取，也就是大家没有异议的啊，没有反对的，这个是宗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说于自己于他人都要具足量决定，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呢一定是自己跟敌方啊，跟反对的这一方呢，那么都是认定这个道理是如此啊，确实是如此。所以他说是所言立敌共取之所依分啊。那么这个立敌共同的认同的依止处呢，就是在这个宗法这个地方啊。他说如其不然呢，就不能成其为比量因了啊，那就没有好谈的了啊。你要成立这个宗呢，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说的了，根本成立不起来了啊。好，下面继续复次，有烟之因义，必是宗的后尘火这一法的同品事物的量决定，为凡有烟之处必定有火，犹如炉灶等有烟就必定有火。好，这一句的啊，这一小段它就是讲这一个三项里面的第二项，叫做同品定有啊。那么同品定有，各位要留意，不要误会成这个叫做，这个就是三字因名里面的同品喻，不是的。这三个条件都是在讲因这一支，都在讲因这一支。那么因这一支的这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必须要跟同品喻结合的啊。那么同品喻是要来这个证明这个后尘。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前尘有法，一个是后尘法，是不是啊？那么中法的部分呢，是因跟这个中的这个前尘的关系。那这个同品定有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因跟后尘法的关系啊。那么因跟后尘法的关系怎么建立呢？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是它的这个后尘法的这个同品事物呢啊，都跟它的这个性质呢是一致的，跟这个因，你举出来的这个因呢，这个道理，这个理由呢，是要能够相应相吻合的啊。所以呢，这第二个条件称为同品定有啊。同品的事物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我这个因的这个性质，就是这个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烟跟火一定有关啊，一定有关，那么我才能够拿烟来证明这个火啊，说有火。所以他第二个条件啊，他说啊，我们来再看一下，他说复次有烟之因义，必是宗的后尘火这一法的同品事物的量决定啊。那么一定是要这个后尘法的同品的事物里面啊都有这个性质啊，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实际的这个现象界的一个例子。有时候他们成立的这一个量式呢，是在讲道理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后尘法呢就变成是一个道理，也就是义理的义啊，后尘法义就变成是义啊。那么你这个同品啊，同品就是说你所举的这个因呢，必须要跟后尘法的法义呢都是怎么样呢？是同一个道理，同一个道理才可以的。所以他说为凡有烟之处必定有火啊，犹如这个炉灶等有烟就必定有火，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因的第二个条件。下面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因量的第三个条件。他说以及一品事物片无的量决定，为凡无火之处必无烟，犹如池塘等决定不会有火，也不会有烟啊。这个呢是讲这个 第三个条件叫一品片无。这个一品片无，它是一品的事物里面你这个因，你这个因里面呢，绝对不能够有你所要证明的这个火后成法所这个所谓的相反的内涵，一定不能有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能证明了，所以一定片无，一定不能有看他举的这个例子他说为凡无火之处必无烟，在一品里面呢是要无火必无烟要反过来逆过来，所以它叫逆片，应该是要无火必无烟才可以的。那么同品里面是说你有烟就一定有火那么这个逆片呢，它是说没有火的话一定没有烟那么这个呢叫做反过来逆片，叫离座法他说犹如池塘等，决定不会有火也不会有烟这个是因的这个第三个条件。好，具足了这三个条件之后呢，下面如是因亦必被后成法的范围所片包这个音译呢音量里面的所说的这个它的内涵，或者它的这个音量境我们现在讲的举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境就是这个烟有没有烟呢这是一个境那么必定要被后成法的范围所片包，这个片包是一个音名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叫周片含容的意思。那么它的这个有烟呢，一定要被这个火后成法，就是火被这个火呢完全能够这个包容包含所以他说是故凡具音义必具后成法义那么这个音量的这个条件呢，如果它能够成就为这个音义的话，它一定具有后成法的法义有后成这个义呢，也可以当境，也可以当道理讲。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举的量是是一个境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义后成法的这个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山上的这个烟的这个地方一定有火必具后成法义。反之，凡无后成法义者，亦必不具因义如果没有后成法的这个境，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是要成立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没有后成法所说的这个道理的这种理由的话呢，那必然也就不具备因义所以他说，这个观系图在下面，我们来看看400页的这一个图。因三相就是这个音支中音域三支的中间这一支音支这个音量所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中法片，在这个唐义叫片是中法性它是这个音这一支呢跟这个中里面的这个前程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前程有法的一个关系，叫做片是中法性那么这一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立敌共取，如果不立敌共取，那就不能够成就下面随片跟导片两个呢要怎么样，整个呢是这个后成法的法义要是后成法的法义，那么如果不是后成法的法义的话，那么这个前程跟后程这中医就没有办法有中间联系起来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宗就不能成为一个宗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因三相，也就是因知因量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这个宗才可以成立好，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听不听得懂？这个音名呢，我们是比较这个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我们从这个经部的时候，随理量行那个地方，我们就有第一次有了一个接触，到现在到中观来呢， 算是第二次的接触，后头呢还会有。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地方哈、啊、有不懂的地方，最好把它能够最具足这一个起码的一个了解啊。音名当然我们不需要花怎么样的太多的气力，一定要把它学得很好，其实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据说据说古德有时候为了要成立一个宗都要酝酿好几年啊，成立一个宗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们现在只是就中音域三支的关系去了解而已。那么真正要谈这个音名力量的话，那么要回避掉他所谓的种种的过失，总共有33过啊。那么这33过你犯了其中一过，你这个宗就不能成立了啊。所以要立一个宗啊，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简单的啊。但是呢，我们只是做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这是一个结语啊。他说：“因法若是能如三相之量而成立，便是如量成之三相，也便是正因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一个自序派啊，自序派它之所以称为自序啊，那么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主张破他立自需要依这个如量成的三相因的这一部分呢啊，做了一个解释了。那么下面继续呢，还有两三段呢啊，还要把这个自序啊，得这个自序派得自序名的这个部分呢，再做进一步的再做一些其他角度的解释。首先呢，就是交代这个创意，这个创建，也就是主张要依如量成三相因来成立这个立宗，然后呢要破他立自的。它是从这一个轻辩论师而来的啊，这是下一段要谈的。我们来看看，佛佛论师著中论事，不自力量，但随他中出过，令其所执，误入中观。轻辩论师颇不以为然，认为不说因及欲为不相应，应该依自己的主张成立正因，以及依如量成之三项力量，使能立自破他，故称之为自序派。因为佛父跟轻辩呢是同一时代的人啊，那么他们都是在这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一个中期，也就是说，龙树跟提婆他们的这个中观宗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流行，那么。后来呢，因为这个在印度当时呢，随着后来的学者过度的发挥了，所以呢把这个中观的这个根本意呢发挥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一个无着跟世亲啊，他们呢为了要导正这样的一个偏失，所以呢就提出了这个唯识的思想。那么提出了唯识思想之后呢，那么对中观学者也有一个刺激啊，所以呢也就慢慢后来呢也就酝酿出有佛护跟轻辩出来，说要恢复这一个龙树的这个中观宗的这个学说啊。那么佛护最初出来的时候，他为这个中论士来做注解了啊，中论士啊，佛护的中论士，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呢，他的这个做法完全秉持着这一个龙树的这个中论的这个所谓的以破显宗不自立宗啊，那么是把对方的这一个错误的见地呢，把它破了以后啊，那么就以破显现他的这个他的思想，而在这里面他没有具体的提出我主张什么，只是告诉你不应该这么说。这个是不对的，叫你放弃那个执着，叫以破显宗啊，显出他的这个宗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轻辩论是不认同啊，他认为你这个样子的话哈、啊，你只是把人家的这个问题破掉了啊，然后你就不再往下说了。那这种情况，你没有给人家一个准则，那也许人家。被这个被你破了以后，就倒向另外一边，又有一个错误的 不同的错误的发生啊，你应该给人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见地，一个准则。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真正能够圆满的达到啊，立志破他。就举例来讲啊，那个素论师他就提出一个宗啊，就说一切法是从自生，从自性生起的啊，这个自生宗。那么佛护论师呢，他就破他，他说哎，你如果说一切法从自性生起的话，那么照你这样讲的话，那么你这种生啊，这个缘起的这个生啊，那么会犯下两种过失，一个是生本身就没有意义了，无用，没有作用啊，自己生自己，那这个生还算什么生啊？这个呢，在后面我们会很仔细的讨论。那么也会怎么样呢？产生了无穷的过失。好，这个佛护的破法呢，就这么简单啊，就这样，生这个应成无用，应成无穷啊，他就这样子啊。若一切法从自生啊，那么生亦不复再生的话，那么应成无用，应成无穷，你应该就会成就一个过失，就是无用的过失，还有呢无穷的过失。那么清辩论师就批判了，他就不认同啊，他就认为说你这样讲的话，那对方也许就会说好啊，那你说不是从自生，那是不是从他生呢？那你没有给他一个准则的话，他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你佛护也没有继续说的话，那也许你破掉了他的自生，那他就说那你是主张他生咯，对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认为你应该依自己的音量啊，来建立你的宗。你要告诉他，我这个是无声之宗啊，我建立一个无声之宗啊，我破掉你的自声，并不是我主张他声，或者是说主张共声啊，我是主张无声的。所以呢，要力量啊，成立这个无声之宗。然后呢，这个因哈、要有理由，要如量成的三项因，然后呢，同品异品都要能够成就啊，这个就是清辩论师的看法，所以他对这个佛护的这个作风呢，他颇不以为然。